好，我们再学一个小时。现在正学的这个颂子呢，差两个现代人译的，我们就是为了接上思绪，我们念一下他们的，他们也没什么新鲜东西，译的也不是太好，我们念一下，为了接这个思绪啊。不知心于何处动，亦不知其缘何动，其因非时故不成。关键是这一句，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从心里生出来的这些妄想啊，因非时，就是你不是真实正见，你不是正确的思维，你正确的记忆才能升起正见。你是那个认为面前本来是梦，你不知道是梦，你认为是真实，面前没有东西，你认为有东西，因非时，你这都是妄想，因非时，所以呢你这个妄想出，你妄想不能成立，不能成立就是说你认为这有个山，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没有山，你没有原因，山从哪来的呀，什么组成的呀，你什么也找不着。说那个啊，山基本粒子组成的，结果你这基本粒子的定义是个悖论，是个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反而你那个定义证明什么呀，所有的物质都不可能存在，是吧，所有的物质都是基本粒子组成的嘛。所以哎，你因不实，你就成立不了，如何得知刹那灭，你面前什么东西都不存在，你怎么能成立刹那呢？刚才我们在下边讨论，大家又很感慨，说这个佛说的这个道理太深，太有说服力了，是吧。你实际上时间呢，你一般你很简单，就是说佛说的意思就是时间无自性。什么叫无自性？没有时间本身。有自性叫什么呀？有自性你就能直接看见。我们现在就用这个凡夫的方便说啊，我们说有桌子，我们说桌子有自性，有它本身哈。我们至少能看，我们认为我们看到桌子了，是吧？这是有自性，这是真实存在的。可是你时间谁能看见？你给我把时间拿出来。时间没自性，就是在凡夫邪见的基础上他都找不到自性。你拿出时间来看，什么叫时间？你拿给我，拿不出来。这个时间是用推理成立的一个概念，用什么推理呢？要有两个真实存在的东西，真实存在距离，真实存在一个物体在真实运动，它有运动速度。在这两个的基础上，我们说这个东西运动了多长的距离，我们给它又本来就是一个距离的关系，但是我们给它加了一个概念，说这个东西运动这么长的距离，我们就把它叫做一分钟。哎，这个东西运动这么长距离就叫一秒钟。你看表不是这样吗？哎，它走这个从12走到1，我们就说它运动了5分钟，实际上是什么呀？是距离，用距离假安利的时间。你根本时间无自性，就时间你连拿都拿不出来。你说你看到时间了吗？谁也看不着，你看到的是距离。我们把距离呢换了个名字叫做时间，这样成立的。所以这就是因非实，它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它妄想出来的东西不能成立。如何得知刹那灭？你连真实东西都没看见，你怎么能说这个时间是真实存在的呢？破得很彻底。他这个后边的长行那个跟前边没有差别，不念了啊。这个黄先生的心得以转出，不失为厌因，这两句就是告诉你说，我们邪见生起来的都是邪见，都不能成立的。既然不成立，谈何刹那灭？很简单啊，我们来下边换题目了。修行者正受，我们说了啊，正定，也译正受，虽然是两个词儿，但是意思是一样的。正受就是正定，正就是真正的禅定当中的那种感受，也叫正定，就是四禅八定，世间就是四禅八定。那到这个佛教，像我们大乘，那就是什么呀？照见五蕴皆空是大乘光明定，实地叫什么什么庄严定是吧？什么威大乘威德定，什么威德庄严定，然后佛教这个挪切大定，这个正定。修行者呀，人外道，这里头这是外道观念啊，就是修行者认为啊，定能解决一切问题，定能入涅槃，定能解脱。所以你看除了佛教， 讲智慧是解脱，其他外道最高级的都是修定道家。儒家也扬武浩然之气是吧，也讲静坐。你不静你生不了慧。他那个慧实际上不是真正的智慧，还是邪见直到面前实有嘛。但是呢他修行人就认为这个定是真功夫。现在我们很多佛教徒还是这种外道邪见，认为这个打坐就能解决问题，打坐能这个成佛。这个修行者正受，就是说修行者认为定是坚固不坏，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啊。金刚就是钻石，就是我们地球上物质里头最坚硬的，用它代表不坏的东西，这是人们的一种这个叫什么呀，就是妄想了。他也知道钻石也会坏，但是呢他就希望有一种不坏的东西，那就找地球上坏的最慢的东西，他就说他这是不坏的。世间观念。佛舍利，佛舍利，那个这个人们一讲也是佛舍利不坏，实际上也不是不坏，但是呢它比那个什么钻石要这个坚固的多，这也是一种不坏的东西。还有一个四个，一个是观音天宫啊，观音天宫殿世间不坏事。世间人呢认为这个有很多永远不坏的东西，举了四个例子。这个观音天宫为不坏是怎么回事呢？也不是说观音天宫就永远存在，不是，它也是世间的一个比较性的说法。观音天宫这个不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现在是住劫，能住人，再到这是一个住劫，是中劫啊，成住坏空四个中劫组成一个大劫，到下一个劫没有人了，不能住人了，就变成这个叫成住坏劫。坏劫的时候啊，是三大灾，先是火灾，然后是水灾，然后风灾，风一刮最后就把这个世界就刮没了，然后最后一大劫叫空劫，就是这就是人们想象，就这个我们现在有这个世界的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位置呢，就没有什么都没有了，风一刮空了，然后空二十小劫，终劫是二十小劫，然后呢我们有缘众生又开始那个心力作用啊，又开始成立世界了，就又开始组成云，然后下雨，然后就波涛，波涛滚滚滚就滚出这个陆地来了，陆地出来然后植物，然后适合人生长了，人们又回来，人们再回来的时候从哪儿回来呢？从哪儿回到人间呢？从光阴天。就是这个在阿含经什么很多经里头都说过，我们前边也讲过，就是说人类哪来的，最早注意这个呀，不是现在的概念，不是说我们现在人是从哪来的，这个地球形成那个现在已经有很多迹象表明地球上不是只存在在我们这一代人，有那个前文明，有很多遗迹，就是有很多这个你外星来的这个可能性很大的吧，啊，外星来的，那个你外星来这个你我们现在认为是外星来，那有可能就是天上来啊，是不是？这个都你是分不清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地球上啊，实际上文明已经这个产生毁灭，产生毁灭什么已经很多次了。就是说地球上人哪来的，最初是从光阴天下来的，这个光阴天下来呢一开始就是这天人呢到处玩玩，就是那就跟旅游似的是吧，一看这个球不错啊，那个时候那个地球福报，人福报很大，地肥，就是地上啊就长一种那个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啊，地肥非常的甜蜜，吃的非常好吃，结果这个比较贪的天人呢吃多了，这个身体就粗，微细物质变成粗重物质了，就飞不动了，就留地球上，慢慢留，人越来越多，慢慢又产生五欲，又什么男女乱七八糟，这就人类产生了。这是这个大劫里头啊，这是一个大的规律，不是指我们现在这一代。然后说他为什么从观音天下来呢？他又是跟那个坏劫有关系。坏的时候啊，大三灾，火灾。火灾的时候就是把光阴天是什么呢，是二禅天，光阴天是二禅天，在这个火灾啊就能把初禅天之下一直到地狱全能烧光， 哎，火灾就，但是不烧二禅天，四禅天嘛，不烧二禅天。哎，这个说地面说要烧这个六欲天，再烧初禅天呀、啊。这个时候人们呢，就要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善知识啊，就是这个佛菩萨呀、啊，反正就变成各种善知识。那个时候你不可能讲佛法，末节的时候那个人福报很差很坏的，到最后只能活十岁。呵呵，这个刀兵劫、瘟疫劫、什么饥馑劫哈，都是那个很惨的。那个时候呢，这个善知识出来跟这个众生说什么样，众生这都害怕的不得了，那个草木拿起来都可以杀人，这个众生都害怕的不得了，饿得够呛。这个时候善知识出来教他呀，说大家呀，这没活的了，只有一条出路，你跟我修禅定，上这个天上就能躲过。那个时候人们都玩命了啊，使劲跟着修禅定，结果呢就升，然后天升，最后呢就升到光阴天，就火灾就躲过了。哎，实际上这个下边就接着什么呀，是水灾，水灾就把二禅天也淹没了。然后是风灾，风灾就连三禅天也刮没了，只有四禅天是不动的。哎，这然后那个，然后再成这个，再成成住坏空，就这么轮回。为什么不说到这个究竟呢？就是人们就眼光短浅，他就说最近的，人们就知道我们是从光阴天下来的，所以他就说，哎，这个火灾的时候啊，底下世界都没了，哎，我们人可以躲到光阴天。下来的时候呢，还是从光阴天下来的，所以对这个知道光阴天是不坏的，这已经就不简单了，这已经就是吧。已经就这个懂很多了就，哎，这样呢是四种世间不坏事。哎，我们主要是看他这四种不坏事干什么，我们把它过去啊。住于正法德，如来智具足，比丘得平等，云何见刹那。这个四种不坏事打一个，这是个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喻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大家认为一切都会坏，是吧？你，哎，世间人都知道会有不坏的东西。我们这个世间，你认识到说一切法无常，一切法有生就有灭，都会坏。佛说呀，根据世间人说的，有都坏的东西，就有不坏的东西。现在这个梦里的都坏啊，它一定另外有不坏的东西。就比喻说，你有坏的，这都是相对成立的，是吧？你如果没有不坏的，也就不会有坏的了。哎，这什么都是相对成立的，就是说世间人都知道，都追求说有不坏的东西。我们在佛法里头啊，真的有不坏的东西。什么是不坏的呀？就是住于正法，你就得到永远不坏了。就是你成了佛菩萨，成了圣者，那就永远是佛，哎，永远不坏了，没有变化了。然后就是每天干什么呀？就是度人、度众生、救众生，是吧？让大家都成佛。哎，住于正法，你就得到不坏了。哎，比喻这个如来智具足，到成佛的时候圆满了。哎，说这个初地是不坏吗？初地一分法身就不坏了，是吧？二分法身都就不坏了，到十分法身成佛具足了，那就永远不坏了。哎，所以这个住于正法就得到不坏，比喻这个。比丘得平等，云何见刹那？比丘得平等，大家对这个平等现在可能比较有印象。什么叫平等啊？只有梦中一切法空的时候才能平等，才能划等号。所以你众生一得，比丘一得平等，我本来比丘是一个梦中人，结果我一得平等，什么呀？照见五蕴皆空，得平等。哎，看到三界唯有心，这也是平等，是吧？人人都是一颗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佛也就是个心，菩萨也是个心，我们也是个心，一样大，大家都重合在一起。哎，就是什么呀？正见多少不同，是吧？哎，你正见是百分之几的，那就是梦中凡夫。哎，正见是10%的，就是初地。哎，100%的就是佛。中比丘得平等，主要是指的说一个人，一个修行佛法的人，他证到了五蕴皆空，这就得平等了。哎，云何见刹那？梦里的东西都空了，你还哪有刹那呀？哎，还是空刹那，这是空的最彻底的啊。真如正法时，如来智平成就，这是如来他知道没时间。比丘正平等，就是你正到初地，一照见五蕴皆空，你也知道没有时间， 云何念不住？你怎么能说我念念相续，念念不住，无常变化啊，时间哎，成立不了了。好，下边没有新的，我们就过去了。下边啊，前踏婆幻等色无有刹那，于不识色等视之若真实。前踏婆就是那个叫香神，哎，就是这个天上的这个天龙八部之一，不是，是那个天王手下的一种神吧，是管这个干什么呀？奏乐，歌舞，主要是奏乐，乐神，他也叫香神，因为他是闻香作为食物，所以我们上香啊，有好多众生是真的是吃那个香，像那个你上供，也是，他就闻一闻那个香味儿，一闻他就饱了。我们到天人呢也是这样，天人说想吃饭了，就这个一大堆就摆过来了，一看色，满足了，一闻香，满足了，吃饱了就撤了，不用洗碗，有福报。你现在得挣钱，你现在存钱多了，你就那个就买那个服务了，就成了那个快递了。前大伯幻等，这个呢，在古代的时候啊，修行人多，开天目的多，这个人神交流多，因为你修行人厉害啊，那天人经常下来听这个比丘说法啊，什么这个交流也多，这个时候呢。经常这个人们呢就看到前踏婆幻化那个城市，就是早晨一起来一看，那个飘着一个城市空中，里头有人在那奏乐跳舞，唱歌，这就叫前踏婆城。你就知道佛举前踏婆这个比喻一定是妇孺皆知他才做比喻，是不是？你拿一个只有少数人知道比喻没有意义。因为这个少数大部分人都不懂的东西，你拿一个大家都懂的东西，而且是特别没有争议的东西，你才能做比喻，是吧？所以就证明这个佛那个时代啊，修行人多，建前踏婆城啊，轻松平常的事儿。现在我们也经常建那个海市蜃楼，是吧？海市蜃楼，这个前踏婆城，幻化。色无有刹那，那个里头的物质，那个里头的城，里头的人都不存在，那是那个前大波幻化的一个影像，在那玩，就是一个游戏。色无有刹那，那个色是不存在的，所以呢那个里头是没有时间的，这是打一个比方。于不识色等视之若真实，但是我们那个不懂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小孩子可能不知道，说你看那一座城，是吧？他于不识色视之若真实，就是傻瓜呢不知道那是假的，这个是什么呢？比喻我们现在的人呢，我们面前就是前大破城，我们面前就是一个幻象，就没有任何物质存在，但是我们呢不知道于不识色等视之若真实，我们就是傻瓜，我们就是那个当时古代啊刚建那个前大破城的小孩子。还有古代也有，他叫那个，一个是小孩子，一个是那个傻瓜，古代也有，就是傻瓜哦，这什么那种人，是吧？这就是比喻，所以这也很好理解，一直在破时间啊。前踏婆幻色，他幻化出来的那个城，何故念不住？你怎么能说他有时间呢？是不是啊？根本就没有东西，他怎么可能存在时间呢？无四大见色，四大何所为？我们现在知道四大皆空，根本就组不出真实存在的物质来，你说它能在这个上边假安立时间吗？安立不起来。这个干城我没换，就是那个前这个是尖踏坡，这是尖踏坡，经常译的叫前踏坡，就是下边像那个谁谭先生这个就是前，这个呢跟那个就是干的繁体字是两个字。结果呢繁体把两个繁体字给弄成一个简体字了，所以你让店长要是转换啊，他也不懂，他就把这个钱给弄成干了。我没换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以后读佛经经常会碰到这个，就是电脑自动转化的这个干呢，实际上是那个乾坤的钱。前程幻等色何故非刹那，大种无实性云何说能造，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说 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你就不可能成立时间。如果物质真实存在，运动真实存在，速度真实存在，那你也可以假说时间，虽然是假案例的，你也可以说时间这个真实存在。就好像我们说真实存在的是那个基本粒子，组成的房子是假存在，房子花塌了，没有了，但是呢物质真实存在，基本粒子还在，所以它也有假有真有。但是如果真的是有基本粒子存在，那你也可以说房子是真实存在，可以方便说。他这说的就是你物质都没有，你时间怎么可能真实存在呢？不读他们的了，这个对理解没有帮助。黄的读一下吧。前踏婆和幻觉等色，就是不是真实存在的物质，是以为有物质，怎么不是刹那？你看他译反了吧，这他这个译成就是说怎么不是刹那，那一定是刹那。他就是这就是不懂佛理的人呐，他就根据那个梵文，根据那个语法，他就因为他不懂义理，他实际上把意思译反了。佛说的意思是你连物质都不存在，你怎么能有刹那呢？他给译成说那个物质是一个假的存在，怎么不是时间，怎么不是真实的呢？怎么不是刹那，译反了。四大原本不实，他们又怎么能造作？就是四大根本不存在，物质根本组不出来，你怎么能在它上边在假案例出时间来呢？这个是对的。好，换题目了啊。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这可能是最后一波问题了。世尊，这个可能是最后了啊，这个问了一大堆。我们先来理解他问的什么问题啊。世尊即阿罗汉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与诸菩萨等无差别。说这个您呢，曾记就是说过，受记嘛，就是对着一个阿罗汉说，你呀，多少劫之后你成佛，与菩萨等无差别，就是你成的佛跟那个菩萨成的佛是一样的，一样是圆满的。这个人没把问题译出来，这个也可能他就是这样问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阿罗汉是小乘，他成的阿罗汉就圆满了，你怎么能说阿罗汉是成佛呢？他又没修大乘，你学佛得那个修大乘，先得发菩提心成菩萨是吧，然后什么经过四十位是吧，最后回向四回向十回向加行位，证到五蕴皆空，证到初地，然后再经过初地，然后才能成佛。这阿罗汉他又没发菩提心，又没修大乘，你怎么说他也能成佛呀？这就是问题。而且成的佛跟那个菩萨没有差别，这是问题。我们为了这个思路清晰啊，我们因为这个他这个译这个译文呐、这个很难译，有的丢问题，有的丢回答，这个后边就思绪就不特别明白了。所以我们说一个呀，我们就把问题总结出来，把这个答案的核心意思也点一下，这样思路清晰一下。说佛确实，你看那个法华会上，妙法莲花经里头，佛就给那堆阿罗汉都受记了，是吧？说你们以后将来都会成佛。说他这个没发菩提心，怎么会受记小乘会成佛呢？这就是佛呀，知道他们的这个，就是将来啊，一定会回小向大，一定会修大乘，一定能成佛。就是他那个善根什么已经这个就是达到这个程度的，就好像说这个一个孩子刚生出来，说三岁看老，有的算卦的就说这孩子呀将来能当大官是吧，这孩子将来这个短命，这个是算卦的很多这样的事实哈，就是说他你这有高手能看出来，更何况像佛这样的高手，把你无始以来所有的记忆都看得清清楚楚，他还不知道你未来什么样啊，是吧？他这个顺便也再说一下，就是佛这个时候的受记啊，是以现在所有众生心的记忆，你因为在佛现在说话的时候，所有众生心里的记忆是确定的，你因为从佛说话的这一刹那之前，你这个记忆是确定的，这个时候的未来是确定的，就是你这样的记忆，这样的因一定是这样的果，这个是不用佛推算的， 佛就扭脸一看就行了，你这一堆记忆那边就是净的，哎，你这杀了一个人，那边有一个人就要杀你，哎，你这布了一个施，那边就加着利息要还你，哎，这都是因果，是丝毫不差的。所以呢，佛看未来跟看过去一样，佛看未来啊跟看过去一样，是不是一样啊？你过去是这样，他未来就是这样，哎，他那个，但是呢，你如果再过一劫，你又这个佛又给你受记的时候，他是什么呀？他又是按照那一劫的当下，他看你的那个，就是一扭脸一看，哎，你多少劫成佛？也就是说，你的命运在说话的这一刹那是一个样子。你下一刹那，下一刹那，你继续修行，继续造恶造善，或者修行不修行，懈怠不懈怠，它形成了新的记忆加进去，你将来的命运呢是会这个变的。有人说，那变它受记还有什么意义啊？大的不会变，大的不会变。就好像我们给一个小孩子说，哎，这孩子是这个就是能上大学，你看这孩子机灵哈，哎，大的不会变。哎，但是它有小的这个调整，而且这个，而且说那不变我就不用努力了。你的这个不变的这个果报是由你所有的努力积累起来的，就是说你在这儿看到这个东西了，哎，贪不贪？哎，嗔不嗔？这个是所有的这个努力组合起来，它有一个大的规律。哎，所以这个。他是这样的。好，这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你怎么给阿罗汉受记成佛呀？哎，佛能看到他将来会发菩提心，会修大乘，他什么时候成佛？他看得远。哎，这样。下边一个问题，一切众生法不涅槃，谁知佛道？这个译的不是太好。一切众生法不涅槃，这个是指你看下边别的人译的呀，说这个译的也不好。我看第三个啊。哎，你看这个译的好，何故复说无波涅槃法众生得成佛道？佛说过没有涅槃，这个在大般若经里头啊，生死涅槃无有差别，什么呀？都是空，梦里头没有生死，没有涅槃，说没有涅槃法，涅槃是这个空，没有自性。哎，说你没有涅槃法，你怎么那个说众生能成佛道呢？他这个涅了个不涅槃，但是这个不无是在梵文里头啊，有时候就是一个词儿。哎，你可以一不，你像那个谁那个心经吧，说不生不灭什么，我它是两个词儿，但是意思是一样的。不生不灭你可以译成无生无灭，哎，这个它是这个意思一样的。一切众生法无涅槃，就是说六道轮回里头的一切众生法呀，没有涅槃，涅槃是假安立的，哎，没自性。谁知佛道？没涅槃，没涅槃可证，谁知佛道啊？这就是问题。实际上他就是把什么呢？把这个佛的方便说跟真实说给混起来了。哎，故意的。我们平常问题都是这一类的。哎，就是分不清那个真假，分不清方便说跟了义说。佛说涅槃生死无有差别，指的是什么呀？是梦里头佛说的涅槃，语言假安立的涅槃。哎，那包括小乘的涅槃，小乘的涅槃因为就是在梦中他入的涅槃，哎，那个涅槃实际上也不是真的涅槃，方便说的涅槃，哎，没有方便说的涅槃，没有言语安立的涅槃，不等于说没有你照见五蕴皆空能所双亡真实正道的涅槃，真实正道的涅槃是有的。但是那个涅槃呢也可以说没有，这个怎么说呀？你说什么叫涅槃？人们就说寂静，一切法不生啊，五蕴皆空是涅槃。可是你证到那个五蕴皆空的时候，就没有五蕴了，也没有生，没有五蕴皆空了。你证到真正到五蕴皆空的时候，就没有五蕴了，也没有五蕴空了。你能说有那个涅槃吗？就是一个概念，你实现了那概念。实际上你证到涅槃的时候是什么都没有，能所双亡是吧？梦里头都消失，叫做涅槃。所以啊，这个众生不涅槃，众生无涅槃，就是说梦里假安立的涅槃是没有的，佛说过。但是呢，就把这个 假涅槃，你证到这个假涅槃，就是证到五蕴，照见五蕴皆空，什么都没有了，也没有涅槃了，这就叫涅槃，这是真涅槃。就是所以这个假案例，然后也可以说真案例，真案例是这样，什么涅槃的内容不是五蕴皆空，而是证到真相，证到真实，见到真，到彼岸，见到真实叫涅槃。什么呀？照正见三界唯心，这叫涅槃。哎，这是真涅槃。所以你得分清什么是真假案例，什么是遮权，什么是表权。哎，你问我问题，我老给你用表权答，你不懵吗你？哎，你问说什么是什么东西啊？我说它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不是这个，说了半天，答的对不对啊？对。但是呢，实际上真话一直没告诉你。哎，你如果表权，那就是你告诉他说什么是什么呀，我就给你拿出来说就这个。哎，那就叫表权，那就是真的，哎，那就是真的。所以这个这就是把这个真假一混就出问题了。说你怎么老说没涅槃，那谁成佛呀？那不就没有人成佛了吗？哎，成矛盾了。实际上就是说，哎，我说没有假涅槃，但是有真涅槃，所以呢有人真成佛的。下边一个问题，从初得佛至般涅槃，于其中间不说一字，一无所答。这是佛经常说的一话，说我29成佛，什么80岁这个入涅槃，哎，一字未说。哎，他这也没有那个，也没有这个问完。然后他的问题就是说，实际上问题就是什么呀？你老说你成了佛到这个入涅槃，一个字儿也没说，那你算说法了吗？你算度众生了吗？是不是？哎，那佛还得说我度了，说你我说法了，你究竟说了还是没说啊？你一会儿说你说法了，一会儿又说没说法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就这么个问题。实际上我们还是用什么呀？用那个真假方便说究竟说这种来。佛说我不说一字，是指的什么呀？是指的实证的真法，实证的真实境界，没有对我们梦中众生说过一个字儿。因为什么呀？没法说，是不是？他证的境界他就亲眼证到了，可是他怎么告诉你啊？他没法告诉你，他拿你能听懂的字儿语言一说，就不是他证的东西了，是不是？就是他用梦中色声香味触梦中语言来假安利的，来描述的。哎，就好像说唐僧取经，你除非你跟着他，你俩一块儿去取经，是吧？哎，然后你别人就是什么呀？什么这个叫小说啦，评书啦，甚至说让你看录像，那也都可就是假的了。哎，录像就不一定是真的了，你拿出录像来，可能就完全是造假。现在这个网上那个这个手法很熟练，是吧？什么假都能造出来，有好多那个魔术。实际上在那个就是在电脑上操作呀，非常简单，所以好多人现在分不清，不懂电脑的一看，哎呀，这么惊奇，这么的，实际上很多都是那个电脑制作的，电脑制作那就简单的不得了。哎，但是呢你看起来啊就跟真实一样。所以这个佛说我一字没说，是指的真实法一字没说。哎，然后呢他说了什么法呢？说了方便安利的相似，哎，描述的，哎，给你说他证的境界成佛什么状态，给你用语言呢在时间空间的假坐标上假安立一个真实的模型，三界唯有心。哎，所以你到那个照见三界唯有心的时候，你就一看你就明白了，哎呀，哪什么有80啊，哪什么大圆球啊，你大圆球是不是三维概念啊？是不是啊？还那个10%百分之，那不是时间概念吗？什么都是，全是用语言假安立的。你到时候一照见五蕴皆空一证，哎，什么都不用说了，是吧？什么都甭说了，什么都明白了。哎，这个意思。哎，这是问的，说你怎么说一字没说，你又说了，哎，是真是法一字没说，方便安利的法说了49年，是吧？哎，三藏12部说了一大屋子。如来常定故，亦无虑，亦无察。化作佛事，何故说 十刹那辗转幻象。这个问题看的不是太清楚啊，我们先简单过一下。如来常定是什么意思啊？如来说呀，如来不管是行住坐卧，从他生下来一直到他入涅槃消失，一直是在挪切大定。挪切是一音，挪切的意思就是龙象，哎，那就是非常厉害。我们的这回那个习主席访问印度，说叫龙象什么这合作是吧？哎，这就是一个象征，这很厉害啊。这个天上就是龙厉害，这个地上就是象厉害。哎，这就是最大的，这个最厉害的，就是把如来那个定叫做龙象大定、挪切大定，就是指的说这是一个最厉害的定，就是佛不管是睡觉、说话、干什么，他都在那个定中，心不动，哎，都在定中。说那他这个睡觉、吃饭是干什么呀？化佛化作佛事，他这不是说出来了吗？那是他用他的那个神通变化的一个假象。假象在动，真心没动，真心在定中，哎，也不贪也不嗔也不激动也不高兴，是吧？哎，你那儿需要一个人高兴，他就画一个高兴的；你那儿需要一个人发火，他就画一个发火的。实际上他心呢常定，这个意思啊。心常定故，亦无虑亦无察，就是他不用思考，不用思考，不用分析。所以你问佛问题，说你看佛也是用话说，他可能也会分别错，那都是不懂，哎，他心里头明明白白的，他必须化佛，用一个化身，用你的语言给你表达，是为了让你听明白，哎，这是必须的，并不等于说他是经过思考一句一句说出来的，实际上他一看全明白，无虑亦无察，他也不用观察。也我们刚才还说啊，往这边一看过去这个啊，往这边一看是，这都是我们为了在时间空间当中安利，让我们听明白。实际上佛根本心不动的，哎，他就什么都明明白白，就是在那干什么呀？就是自动的，他是自动的，佛是无功用行，就是他是自动的，就是你这个众生心里一有疑问，一问，他那个里头啊，度了多少众生了，各种众生各种方法都多少次了，是吧？哎，你这个跟他心一反应，在你那儿就显现一个回答，就是他心里头那个，哎，给你的最好的回答。无虑无察，化佛做佛事，这已经把问题就回答。何故说十刹那辗转幻象？这个不太，这个问题很不清楚哈。你化佛做佛事，化作佛事，他就没有时刹那辗转幻象，是吧？没有时间，没有东西，都是一个虚妄相嘛，都是一个虚妄相。我们再看其他的来把这个问题弄出来啊。下边，金刚力是常随侍卫，都不全，就是问题没问出来。他可能就是说，你那个佛那么厉害，你怎么还老有那个护法跟着你啊？你还得有人保护你，哎，这么个问题，大家现在能不能回答？就是佛，实际上这个就是说，这些护卫啊，也是佛那个就是讲里的，就是说，你如果说你这个人这个污蔑佛，佛呢就反驳，就破你这个。这个佛觉得有点掉价，哎，就是那有一次一个那个外道雇了一个妓女嘛，就是那个把肚子上扣了一个盆子，到那就说，你让我怀了孕啊，你现在不承认什么，就在会场上在那乱喊，哎，这个时候佛要是跟他说去呢，好像这个也没说服力，是吧？你所以佛就在那坐着没动，结果呢就有一个护法呀，就给他把那个盆子给捅出来了。当然掉地上了，哎，这就是护法来干这个事儿啊，这个比较合适，他需要，佛需要有一些护法在那。你看那个包括那个佛一开法会，什么天上菩萨、天龙八部，什么小乘，就好像那个报身法会，本来那个小乘是参加不了报身法会的，他不是大乘，但是呢，观音来了，哈，一堆也是这个什么这个龙女啊，什么护法、天龙八部啊，天龙八部也没资格参加报身法会，是吧？那是圣者的法会，哎，还有那个阿罗汉都来了，是什么呀？就是这就是一个这个叫需要，说佛要说法了， 哎呀，来了很多人啊，大乘小乘这个人山人海，就是庄严会场的意思，所以现在为什么敢说了呢？你这个大众阅藏就有好处，我现在至少看到两个经都直接告诉你了。佛这回啊，佛是早就成佛了，这是给我们众生的一次示现演电影，有的说已经是第八千次了，什么你找那个几多少次也没有意义，是不是？问那个也没有意义。然后那个阿难什么就这一堆什么舍利弗、须菩提，全是跟着佛大菩萨啊，全是来帮那个佛来说法来了。你需要小乘，他就先小乘那个阿罗汉。你那个要到天上开报身法会了，还是这帮人上去就跟佛。你看大般若经跟谁说？还是舍利弗、须菩提，是不是？他就说大乘法，都是大菩萨。所以这就解释这个现象了。何不施舍本迹？这个人译的太不好了，这个人译的丢的东西太多。我们先不，因为后边有译出这个东西来，这个意思来的。这个他就译了这一句，问题没出来啊。下边这个好理解，现魔魔业恶业果报，沾遮魔那孙陀利女空薄而出，恶业障现。云何如来得一切种智而不离诸果？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说这个你啊，现过魔业、恶业果报，这个沾遮魔那，这个就是那个外道雇他呀，在肚堂扣一个小盆子的那个，就是这个啊。这说这个当场就是揭破了，这怎么叫恶报呢？那有人诽谤你啊。有人诽谤你，按照因果规律就是什么呀？你前生诽谤过人家，这是最简单的，是吧？而且这个很复杂，有可能你前生是杀了他了，但是你后来修行的好，恶重业轻报，报成一次诽谤，都有，反正是恶业果报，对不对啊？孙陀利女呢，是有一个外道的女儿叫孙陀利，这个外道为了害佛，他为什么害佛呀？一般的理由都是佛到那之后啊，一说好多人都去皈依佛什么，结果他那个信众一跑过去啊，他供养就少了，他这生活就艰苦了，一般外道都是这样，他目的就是这个嘛，所以他就要想办法把这个佛赶走。这个外道呢很下本，他的女儿叫孙陀利，他把他女儿杀了埋起来，然后他说是佛杀的埋的，这是这么一个，这也是被人诽谤，是吧？所以啊，现在你看经常有那个说住了几十年监狱出来，国家赔偿什么几百万啊，说冤枉的很。用佛教的这个来说，没有冤枉的事儿，没有冤枉的事儿，他就一定是前边造过恶，他这一生有这个就是要冤坐几十年牢，没有那个因绝对不会有这个果。空薄而出，就是有一次佛到一个婆罗门村去，那个就是托钵呀，一粒米没要到，那全是那个就是反对他的，就是都是那个就是都不给他，恶业障现，你看你这恶业障现了这么多，云何如来？你怎么能说如来得一切种智了？什么罪过也没有了呢？你这得了一切种智了，你而不离诸过，你怎么还有这么多的恶业呀、啊？是吧？你业没消完呢，是不是？有人提这个问题吧？还有人还说，佛就是有业。现在好多人说，佛也有业，这样跟我们凡夫都差不多哈。这个怎么回答呢？佛后边回答了，大意就是说，佛早没有业了。初地就不会有梦了，你还怎么会有业报呢？是不是？他就是入梦度众生的，需要化现什么事迹能够让众生听懂佛法，他就化现，是一种表演，是一种示现。如果佛还有业，他那连初地还不如了，是吧？初地没有梦了，就没有业报了嘛，光有心了。好，接着来啊，我们读一读，大家就体会他问的问题啊。尔时圣者大会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佛世尊与阿罗汉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这就是说 那个你给阿罗汉啊也说他们能成佛，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我们刚才说过了啊。下一个，如来复说诸佛如来不入涅槃，这个也是半截话。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说说佛如涅槃就成了执着梦中有真实了嘛，是吧？梦中有真佛有真涅槃，哎，说佛不入涅槃，说没有佛没有涅槃，说那你还谁成佛呀？就是上边那个问题，他没一起。下边是另一个问题了，你又说过说如来啊成佛了，是正遍知，正确的普遍的知道一切信息，所有众生心都看得清清楚，世界对他没秘密，这叫正遍知。说你应是应供，哎，如来这都是佛的十个名号之名号，说你说如来啊知道一切，何等业正大涅槃，就是在某一个业，什么十二月初八是吧，哎，正大菩提。何等业入般涅槃，是四月初八呀，不是四月初八是生日，二月，二月是二月多少，是入涅槃日，二月十五啊入涅槃日，于其中间不说一字。哎，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过了，哎，你怎么说你一个字也没说过呀？哎，佛就是指的我一个字也没说过我实证的境界。如来复说诸佛如来常入无觉无观无分别定，哎，常入就是永远在这个大定里头，这个定里头啊没有感觉没有观察没有分别，哎，就是没有我们梦中法，哎，这是因为它就是心对心嘛，它那个就是它的心跟所有众生心重合在一起，哎，所以它不用观不用这个分别。复言作诸种种应化度诸众生，哦，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说你永远在大定里头，你又说你老在度众生，这不矛盾吗？是不是？大定呢就是不动吗？哎，你怎么又说你种种应化度众生？实际上这已经答出来了，应化度众生是化身度众生，是吧？这个常入大定是指的他心入大定，哎，实际上这已经答了问题了。下边啊，世尊复说诸时念念差别不住，金刚密集常随侍卫。我们金刚密集侍卫解释过了，诸时念念本迹难知，复言众生入薄涅槃。好，这个意的全，看这个啊。你又说过呀，说世间本迹难知，本迹就是本来的边际真实存在的境界。哎，这个世界本来是什么呀？本来三界唯有心。新的那个边际一画，哎，就在这范围，这全部真实，本迹就是真实真相，本来面目吧，就是。你说世间的本来面目真相啊难知，你又说呢众生可以入薄涅槃，薄是圆满的意思，众生可以达到圆满的涅槃。你正涅槃就是正真实，就是说你又说众生可以正到真实，你又说真实难知，你又说众生能实证到真实，若入涅槃应有本迹。哎，你众生能入涅槃，他就能看到本来面目的边际，是吧？就能证到真实。你怎么又说他难知呢？哎，这么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可以证真实，但是证真实呢，你在梦里的时候呢，你是难知真实的。你证到真实的时候，那就一点难没有了啊，一切都就明白了。哎，他老是在这个方便说究竟说梦中说跟这个真实说，哎，一混淆就这个出来这个问题了。复说佛无有怨敌而见诸魔，你说过佛呀没有敌人，哎，就是见不了魔，就是佛跟魔没关系了，魔找不着佛了。复说如来断一切障，你又说过如来把一切业障都断完了，佛没有业障了，而见转折了，沾遮摩那皮，哎，这都是有人一字多字少啊，这就是那个假装怀孕的那个妓女，哎，说哎人家妓女去诽谤你去了，孙托离等谤，哎，人家说你杀了人家人，这诽谤，哎，就是说人家诽谤你，这就是你的业报，是吧？佛入梭离那村，竟不得时空薄而出。哎， 这都是业恶报。世尊，若如是者，如来便有无量罪业。你这罪数不清了是吧？因为那个他这举了几个例子呢，还多了，提婆达多把他脚给弄破了是吧？什么你像那个他用罪相去冲他，实际上也是恶报，虽然到那佛让那个相静下来了，但是这也是恶报啊，有人害你是吧？你便有无量罪业，云何如来不离一切诸罪过恶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切种子？你怎么能带着无量罪业你就成了佛呢？成到最高智慧了，矛盾呢？就是把那个视线跟真相混淆了是吧？实际上就是度众生的时候需要他乞丐，他还要装乞丐，需要他是个动物，他还要化现动物，很惨的是不是啊？度众生，各种众生，这个动物度众生的也不少哈。现在我看那个放的那个录像是吃的那个生肉是吧，那个生肉那个青蛙结果就从盘子里头跳到地上去了。什么那个各种的吧，动物度人。那里头你也不能完全否定说里头这有这个众生的业力的，你也不能说里头没有佛菩萨化现，是不是啊？你分不清的。好，再来一遍啊，多读一点就问题就清楚了。复白复言，世尊，如来何故受阿罗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不管了啊，何故复说无波涅槃法众生得成佛道？挺清楚，就是说你说过涅槃与生死无有毫差别，没有涅槃，那众生怎么能成佛呢？没涅槃怎么成佛呀？没有假涅槃，有真涅槃。又何故说从初得佛至般若涅槃于其中间不说一字？这个也解释了。又言如来常在于定无觉无观，又言佛事皆是化作，又言诸时刹那变坏。这都不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上边译得好，你说你常在定，但是你怎么又那个又度众生呢？那不是又吃饭又睡觉，那怎么叫在定里头呢？又是把这个真假分清楚，把化现跟真相分清楚。诸事刹那变坏，又言金刚神常随卫护，又言前际不可知而说有薄涅槃。这个这一句话还是挺完整。你说前际不可知，就是真相。他这个一前际词不太好，那个一本际好。本来面目是不可知的，但是你又说我们能证涅槃，实际上这个是不矛盾的，但是在语言上是矛盾的。你既然不可知，我们怎么证啊？这个问题啊，我们不知道那个东西，我怎么能看到那个东西呢？你记住，我们是用拆墙的办法，就是去错误的办法。你把所有的错误都去完了，你就没错误了，你应该证，应该见真实。就是我们有见真实的能力，现在为什么不能见呀？仅仅是因为我们垒了很多业障的墙，你把这个墙拆完了，你现在就能见真实。所以见真实，你不必说我在见真实之前我就要知道真实，我就要见过真实，不用。因为我们是在减法是吧？就好像我们现在有病，你把病治好了，你就是一个佛，就是一个正常人能做的，你本来能做，可是现在因为有病你做不到，你把病治好了，你就知道什么是正常人了。又现有魔及魔业，又有余报，为瞻遮婆罗门女、孙陀离外道女及空波而还等事，世尊既有如是业障，云何得成一切种智？既已成就一切种智，云何不离如是诸过？问题很清楚啊，你都成佛了，怎么还有这个业啊？这是示现。这些我看没有帮助，我们就没有啊。他这儿有这个说法，你们就可以看。他说这个婆罗门女孙陀利，这个是婆罗门自杀其女孙陀利，以污世家，其女瞻遮，这就是那个伪假有孕，以污世家。 空播这个是释迦入婆罗门村起时空播而还，上来所说三世为释迦九难中世，有云十难，就是有人总结过释迦这一生呢，遭过九个难，有说是十难，这都是经里头可以看到的。问题就是你未断过患怎么能成佛呢？下边这个可能就没有什么新鲜的了，我们过去啊，下边啊，这一堆我们也过去。佛说你仔细听着啊，好好听着，我挺喜欢这个黄先生译的这个啊，你问了哈，说那么呀大慧啊，你请听，请你安下心来，我会为你讲述。大慧大士回答说好吧世尊，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很简单的，所以就是一个古语，你读惯了实际上就是白话。好，接着来。佛告大慧，为无余涅盘故，说又尽行菩萨行者故，即此即于世界修菩萨行者，乐声闻乘涅盘，为令离声闻乘尽向大乘，化佛受声闻记，非是法佛。哎，一句话回答清楚了，我们就讲完这段话啊。他不是问说你怎么受记阿罗汉也能成佛呀？佛说呀，这是为了这个说这个无余涅盘是怎么回事。哎，说这个无余涅盘的原因，无余涅盘是小乘的这个小乘啊，是佛说你们可以在梦里证两个涅盘，一个是有余，一个是无余。什么是有余呢？就是这个人呢，证到阿罗汉四果，他就无学了，他就不用修了，保住阿罗汉就行了。有的会退，退了再修还能证。证阿罗汉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比量认识上、熏习上，熏习了很多没有灵魂、没有我，只有一个精神跟物质组合起来的肉身、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就熏这个真理，熏得非常强烈，所以呢，他不知道我，你骂他呀什么，他没反应，你夸他，他也没有，他就实际上是一个比量的，不是限量证的，他的限量跟我们是一样的，还是世间这一套，就是比量的认识，使劲修这个人无我，修到什么呀？八风吹不动，这就叫实证，这也是有实证考验的，就是到时候那不是有那个说，他徒弟化作一个老虎，猛地一跳出来，看他心惊不惊，他如果心一惊，这一提醒，他以为他证阿罗汉了，结果他那个徒弟提醒他，你没证阿罗汉，他那个徒弟证阿罗汉了，他用这种方法提醒他，你还没证到人无我，这个也是有这个证的境界的。什么叫有余涅槃啊？这个人证到阿罗汉了，还没有入涅槃，还没有死，这一阶段叫有余一。一是所依身体，有余一还有剩下的身体，证到阿罗汉了还有一个身体叫有余一涅槃，涅槃就是无苦，八风吹不动了。无余一涅槃呢，就是他最后说我要涅槃了，神通变化，四大分解，出火，就身体就化成这个水火地水火风，然后这个精神也灰身灭智，这个人没了，在这世界没了，入涅槃了，实际上是入灭尽定了，是吧？这就叫无余涅槃，没有剩下来的身体，灰身灭智，身体也没了，人也没了，这叫无余涅槃。说我为了讲这个无余涅槃是怎么回事，说给这个阿罗汉受记，是为了诱导他进行菩萨行。这个进行不能按现在的词理解，是为了诱导他进行，这个古代啊，你这个字儿分开，让他进到菩萨行里头，进行，这是这个分，不是现在的那个进行的意思，让他进，然后行菩萨行，让他去。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为什么给阿罗汉受记啊？因为他知道他以后他一定要发菩提心的，就是诱导他去发菩提心，回小向大去修大乘，即于世界修菩萨行者。就是让他这个这一生呢，可能他入涅槃了，佛呢让他这个到以后他出了定之后，在其他世界让他诱导他去修菩萨行。这些人呢乐声闻乘涅槃，他喜欢入这个灭尽定，为令离声闻乘尽向大乘，化佛受记声闻，受声闻记，非是法佛。 就是方便说法，哎，鼓励他，诱导他回小向大，让他发菩提心。这人一说，哎，你以后能成佛，他一想啊，我以后能成佛，哎，以后他就可能我都能成佛，佛比阿罗汉厉害，他的佛啊，他为什么不发菩提心呢？他那个水平太低，他认为他成不了佛，不敢发菩提心。可是他到那个熏习佛法到一定程度呢，佛一看这个人呢，哎，可以发菩提心了，敢发了，佛就会说你将来能成佛，哎，这就是诱导他，鼓励他回向向大。声闻记，这个化佛受声闻记，就是在梦里头啊，方便说法鼓励他，非是法佛，不是真实境界，哎，是方便说，就这样意思。好，我们就到这儿。